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做。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你认为他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去规劝他。你可能会给他指出他错在了什么地方，然后告诉他，他如果还继续这么做的话，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你可能会苦口婆心地去规劝他不要继续的一意孤行，应该回到正确的路上，并且向他阐明他改正后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一个局面。但是你这么样去劝他之后，这个人到底是否能够明白你的一番苦心，接受你的一番好意呢？我们知道劝说人的事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或者是对那些他也知道他自己这么做不对，但是他自己无力去改正的人，比如那些染上毒瘾的人。如果你碰到的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的耐心会持续多久，你会花多大的心思去规劝他改正。如果你所要规劝的这个人啊，正好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你最亲爱的亲人，面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你又会有多大的耐心？你又会尽多大的力气？我们知道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它一共有66本书组成，我们知道是神花费了近2000年的时间，动用了30几位才智、性格、感情还有文字风格各有所长的作者而成就的。但是神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他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规劝我们这些自高自大背离神的人，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回心转意，重新与神和好。这就像父母面对不认识自己的儿女，面对自己悖逆的儿女，一次次一遍遍的苦口婆心的去规劝，循循渐进的引导，来帮助这个悖逆的儿女重新归回，来重新认识他父母一样。我们这位神其实从创世之初就一直在寻找迷失的我们，在规劝我们，你在哪里？神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呼唤也一直贯穿着整本圣经，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我们今天所要看这本小先知书西番雅书里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神在苦口婆心的规劝背离的人们。尽管在西番雅书里边包含了以色列先知传统中的所关注的一切的主要的这个话题，比如他也谈到了审判，谈到了悔改，谈到了应许，但是你会注意到西番雅书的这个文学结构它是非常的严谨。从大的结构上来讲，这个西番雅书这个先知西番雅它采用了同心的结构，并且在每一部分的里面它还有更进一层的这个同心的结构，甚至这个结构严谨到具体到了非常细小的部分。比如我们看在从2章1节到3章8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2章1到3节是呼召人们悔改，那它的结尾呢，结尾3章6到8节就对应的是人们拒绝悔改。并且在这两部分的中间，我们看是对列国的审判，在2章2到4节呢是关于非利士的，原文我说的是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它是用了9行文字。那么8到11节这个谈到了摩亚与亚门，也同样用了9行。然后在下面的12节呢，古时它只用了1行。但紧接着在后面的13到15节的亚述，还有3章1到5节的耶路撒冷，他就又回到了前面，为了对应前面的文字，他又重新用各用了9行这个文字来描述。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西番雅述的这个文字的表述的结构，它是十分的完美并且平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神为了规劝我们所采取的这个良苦用心。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神如此的用心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看在1章的开始， 神就宣布了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将要来临的这个审判。比如七节说，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看将审判的日子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这点有点像先知书约珥书。我们知道在约珥书里头，先知约珥也讲神审判的日子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不同于约珥书，在这里呢，先知西番雅不仅对将要来临的审判提出了警告，而且还揭示了到底是什么招致了神的愤怒，就是说还指出了人们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是什么使得神的子民犹大，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将要面临来自于神的惩罚呢？我们看在一章的四节说，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利所余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祭司。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感到吃惊，怎么在耶和华的子民当中，在耶和华的圣城当中会有外邦神巴利的影子？这尽管令人不可思议，但确实是对当时犹大的真实描写。从列王记里头我们知道，当时约西亚的这个祖父马拿西，尽管神立他为神的子民犹大的王，但他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行那些外邦人所行的那些可憎恶的事儿。他不但为巴利建造丘坛祭坛，甚至还想自己所做的这些外邦神的雕像安放在神的圣殿当中，这是不是令人触目惊心？一章五节我们看还描述了拜偶像的一些其他的形式。当时的犹大还有人在房顶上敬拜天上的这个万象，就是将太阳、月亮和星辰奉为神来敬拜。人们不去敬拜创造主，反而去敬拜那些被造物。另外在犹大我们看还有人，就像五节所说的，说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公起誓的。我们知道马勒公是外邦人亚民的神，就是说当时的人们敬拜神是如此的三心二意，或者就像现在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多个菩萨好烧香，所以不是真正的去寻找神，而是建了庙门，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进去拜，他希望天底下所有的神灵都能够保佑他。可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会因为你花了50%的精力，或者说你花了95%的精力去敬拜我了，神就来悦纳你。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你这么做的人同致拜偶像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敬拜耶和华的人，真心归向耶和华的人，才能免于神的审判。所以就像三章二节所指出的，三章二节说，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们就是那些不听话也不受管教，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的神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只依靠自己的人。他们不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正，甚至不听从来自于神的规劝。他们不但不相信神，也不亲近神。可能有人觉得这似乎好像有点矛盾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不寻求，既然这些人他不寻求真正的神的这些人，他只信靠自己的人，为什么他们还会去到处去拜偶像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声称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他的话外之意就是他不相信任何的神，当然他也不会去拜偶像。其实拒绝真神崇拜偶像不正是我们人的本性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个要寻求神或者寻求美的这么一个愿望，但是我们的人的这个罪性阻止我们，使得我们不去寻找真正的神，反而去寻找自己的荣耀。所以当人们背离了真正的神的时候， 人们不是说不去敬拜任何的神，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随着自己的意愿去敬拜那些根本不是神的神像、偶像。那些选择拜佛的呢，他会说我会觉得佛教更贴近我对神的理解。那些选择信道教的呢，他会说我认为道教的理念更贴近我对世界的认知。所以到头来，这些所谓信神的人，其实他们相信的是他们自己。另外，偶像它不仅仅包括这些寺庙里头的佛龛菩萨，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有形无形的事物。只要这些事物它在你的心里占据了真正神的位置，这些就是你的偶像。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否在拜偶像，但神对你的现状是一清二楚。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发怒，除了是因为他们拜异教的这些偶像之外，神还不喜悦他们对金钱财宝的依赖。我们看在1章11到12节说马格提什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所有充银子的都被剪除了。那时我必提东搜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沉淀在酒榨上的人。这些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赐福，也不降祸。我们看这里提到的这个马格提什，据说指的是当时的耶路撒冷一个外商居住或交易的一个集市。我们看在十二节将那些只依赖钱财的人称为沉淀在酒渣上的人，就是说这些人已经被这个金钱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他们竟然说耶和华必不赐福也不降祸。换句话说，这些人对财宝的这种喜爱已经达到了一种拜偶像的地步，眼里只有金钱财宝，完全无视耶和华的存在。在他们对金钱的这个追逐当中，对金钱的依靠当中，他们完全无视神的奖赏或者是神的惩罚。那么在他们所追逐的这个财宝到底是否能够给他们带来保障呢？我们看在1章18节所警告的说，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也不能救他们。到头来他们都要面临耶和华的日子，面对神的愤怒，他们所依赖的那些金银啊，就像酒渣一样无用，无力地保护他们。那么他们这些沉淀在酒渣上的人呢，全都要被神的怒火所吞灭。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对于那些背离神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约珥书里头将耶和华的日子描述为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我们看在西番牙书里头，在1章15到16节几乎用了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来得非常快速。听耶和华日子的声音，在那日勇士要哀痛的嚎叫。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困苦艰难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是吹号呐喊要攻打坚城进入城楼的日子。面对这样的日子，这样可怕的后果，难道你还想继续沉迷于目前的这个现状，继续背离神吗？我们看，就像其他的圣经经文一样，这位怜悯的神在西番雅书里头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就是罪人如果悔改寻求神，他们就能够得救，从神的愤怒之下得救。所以针对1章还有3章1到7节所提到的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这个问题，先知西番雅在2章3节说，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呐，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悔改和谦卑，这就是所有面临神的愤怒的人的出路。 即使是那些已经被神的子被称为神的子民的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被称为谦卑人的这些神的子民，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他们仍然需要悔改。就像神在历代志下所说的，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看，既然那些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和耶路撒冷仍然需要谦卑，需要寻求神，寻求公义，何况那些从来就不认神，就知道信靠自己，就知道依靠金银的人呢？不是更应该要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吗？所以西番雅书里头不是仅仅针对神的子民，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而是针对天底下所有人的。神通过先知西番雅是向所有人发出呼吁，是向所有人在规劝我们，要我们要寻求谦卑。因为只有我们谦卑，当我们面临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到神那里去寻找避难所，我们才能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从神的规劝，要悔改，要寻求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呢？我们看在二章的一到三节后面的四节的开头的这个连接词，因为告诉了我们原因。四章在二章的四到十五节是我们要悔改，要寻求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个四到十五节给了我们什么理由，是我们必须要听从神在一到三节的这个规劝呢？首先我们在二章的四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在犹大四围的这些外邦国家，他们之所以灭亡受到神的审判，不就是因为他们不谦卑吗？因为他们的自高自傲吗？比如在二章的八节，二章八节说，我听见了摩亚人的辱骂之言，听见了亚门人的诽谤之语，他们辱骂我的子民，又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十节说，由于他们的狂傲，这事就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自夸自大，辱骂万军之耶和华的子民。还有十五节谈到了亚述的首府尼尼微城，说这就是那欢乐安居之城，他心里中说，只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怎么竟成了荒场，走兽躺卧之处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昔日的强国因为他们的狂傲自大而受到神的这个灭顶之灾，难道我们不该赶快的去回应神通过先知西番雅对我们的规劝吗？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另外我们看到在二章四到十五节还警告我们，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时，如果你不寻求谦卑，到耶和华那里寻求避难所，你就无路可逃，只能面临这个毁灭的后果。因为我们看，如果我们从犹大往西逃的话，我们看在四到七节，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愤怒也将临到这个犹大西面的非利士。如果我们想从犹大往东逃的话，在八到十一节我们就会发现，在神的愤怒下，东边的这个摩亚和亚民也正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我们从犹大往南逃的话，我们看在十二节我们发现，处于犹大南边的这个古实，就是当时的古埃及，也正面临着神的刀剑的击杀。如果我们从犹大往北逃，在十三、十五节我们发现神也正在毁灭北边的亚述，使他的首府尼尼微变为荒场。就是说，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规劝，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你无路可逃。任何我们想要依靠的人的势力，神都会给我们摧毁，到头来我们只剩下一个避难所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规劝，使自己谦卑下来，寻求耶和华， 寻求公义。因为在二章的四到十五节，我们还看到，即使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神的烈怒当中，确实有一些寻求神的人，他们得以幸存。在二章的一到三节，在开始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在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只要我们寻求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我们就会被得救。对此应许，人们可能也许会有疑惑，尤其是当看到二章三节讲到说，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或许这两字就使我们更加的疑惑。但是我们要明白，这里的或许不是对神的这个应许的不确定，而是告诉我们，即使是神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但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结果还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这个应许的回应。现在神已经应许我们，只要人们悔改，他就能得救。但是具体到你个人，你是否能够得救，你是否能够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有地方躲藏，这就取决于你个人对神的这个应许是如何回应的了。那么到底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是否有人得救了呢？我们看在二章的四到十五节，让我们看到确实有人因为听从了神的应许，由于他们寻求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而被得救。我们看二章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人必要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定像俄摩拉，成为刺草和岩坑之所，永远荒凉之地。但是我们看下面说，我余下的子民被掳掠，他们我国中所有的所余的要得着他们为业。还有七节说，这地必归给犹大家的余民，他们要在那里放牧，晚上他们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舍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我们看这些经文，除了使我们确信只要你听从了神的规劝，你就能得救之外，但是是否还注意到这个承诺它的不同之处？因为当我们人规劝别人悔改时，为了让别人改正，我们会给他描述这他改正之后的这个美好的前景，但我们心里是不是就能够对我们描述的这个美好前景信心十足呢？你能够确保对方听从了你的劝解之后，他就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描述的这个美好前景呢？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你的朋友，你所劝解的这个人来实现这个美好前景呢？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神是如何来确定那些谦卑的人，寻求他的人最终能够得救的呢？我们看二章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我们看正是神自己在眷顾着他们，是神自己使他们归回。这个归回不仅仅是指的是从被掳之地的归回，这句话还隐含着神还会使他们从背离他的这个境况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正是神自己的作为确保了那些谦卑的人的最终的得救。我们还记得神在以西结书里头曾经做出的这个应许吗？神当时在以西结书里头曾经说，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地方讲到我必，我们看在我们人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儿，神为了救赎他的子民，为了实现他在西班牙书里头的这个应许，神必定亲自掌控这一切，来确保这一切的实现，到时候一定会有得救的神的余民。看到神的这些作为，这难道不激励我们去顺服神对我们的呼吁吗？去听从神的规劝吗？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要求我们靠我们自己去谦卑，去寻求耶和华，去寻求公义， 神不是在要求我们靠我们自己去克服重重的障碍去实现我们的救赎，而是神自己为了成全他自己的美意，亲自在我们身上动工，实现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可以立志行善。所以逃离耶和华烈怒的日子，唯一途径就是听从神的规劝，谦卑下来，降服在神的怀抱里。我们看西番牙书的最后部分，三章的8-20节，谈到了听从神规劝之人的未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三章结尾说，19节我们看说，看哪，那时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聚集那些被赶散的，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把你们领回，那时我必把你们齐聚，我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必在你们眼前，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得称赞有名声。我们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他们将得到称赞，他们将有名声，这个荣耀将取代过去的羞辱。并且我们在西番牙书里头，我们还看到这个应许不仅仅是我们仅仅脱离神的愤怒，他还给我们打开了通向与神同乐的大门。3:14说，新安的居民啊，你们要高歌，以色列啊，你们要欢呼，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这是谦卑得救的人对神在你身上作为的最好的回应，要高歌，要欢呼，要满心欢喜快乐。为什么呢？下面的15-20节给了我们答案。15节说，因为当初要临到你们的惩罚已经挪去了，不会再有灾祸临到你们，任何阻拦你快乐的这个仇敌磨难都已经除去赶走。并且在15-17节还一再地告诉我们，以色列真正的王就是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因为耶和华亲自来施行拯救，因为他是大能者，所以不要惧怕，你要欢乐。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不但你欢乐，17节说耶和华也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并且必因你喜乐欢畅。这不正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吗？说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必为99个不应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所以面对神的规劝，你不用担心，无论你当初如何的自傲自大，如何的背离神，只要你谦卑的悔改，当你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会不喜悦你，不会揪住你过去的过犯不放，神也不会为你的过去而轻视你而鄙视你，神必因你而欢喜快乐，必默然爱你。新郎怎样因新娘欢乐，神也必怎样为你的悔改谦卑而欢乐。可能有人会问，说神为了悔改的罪人如此的欢心快乐，是否有点夸张？这个地方是否有失神的尊严？大家还记得圣经里头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吗？当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的时候，大卫非常的欢喜，就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而大卫的妻子米迦看到后，就从心里鄙视大卫，认为大卫失去了一个作王的尊严。最后呢，神惩罚了米迦，使他再没有生育。因为神不仅是要我们为他而尽情的欢乐，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天，就像西番牙书里所告诉我们的，神也会尽情的为我们而欢心。所以你不要认为神是不情愿的接受了我们这些罪人，不要认为神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在律法当中发现了什么漏洞，抓住了神的什么把柄而迫使神接受我们。不是的，神如此的爱我们， 就像父母惦记离家的儿女。神为了我们的归回，不但清楚地指证我们的不是，耐心地阐明我们悔改不悔改的利弊，神甚至还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舍了，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以规劝我们归回，与他和好。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神的规劝，信靠了耶稣的死，神怎么能不欢心快乐，把最好的袍子给我们穿上，把戒指给我们戴上，神怎能不把肥牛犊牵来宰了，为我们的回家而欢庆，载歌载舞呢？因为我们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所造的新人，当神看到自己的成就，他怎能不欢喜呢？那么到底什么人才能有这无上的荣耀，会与神同乐呢？我们看三章的11-13节是这样描述的，说到了那日，你必不因你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在我的圣山上你必不再高傲，但我要在你中间留下谦虚卑微的人，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渔民必不再行不义，也必不说谎，他们的口里也没有诡诈着舌头，他们吃喝躺卧，没有人惊吓他们。我们看这些人投靠耶和华，他们谦虚卑微，他们不再行不义。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那些能够经历这一切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当初那些回应神的2章3节呼吁的那些人，那些谦卑人。神在旧约西班牙书里头应许人们，要寻找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你就必得救。现在随着神的启示，随着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彰显他的荣耀，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提供了避难之所。这个应许到了新约就更加的具体的明确，只要你谦卑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的死代替了你的死的惩罚，成为你的避难所，你就能够得救。所以当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通过西番雅书听到神的规劝，让我们来接受神的这个劝解，听从神的呼唤吧，让我们来寻求耶和华，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寻求谦卑，寻求公义吧。